动物庄园第五章上篇。随着冬季的临近，茉莉招惹的麻烦也变得越来越多。每天早上她出工老是迟到，她为自己开脱的理由无非就是说睡过了头，还抱怨身上莫名其妙的这疼那疼，尽管她的胃口特别好。她会找各种各样的借口逃避劳动，来到饮水池边，站在那儿呆兮兮地凝望着水中自己的倒影，加上另外有些留言涉及的问题更非无足轻重。一天，茉莉摆动着她的长尾巴，口中嚼着一根干草，潇潇洒洒地走进院子时，克拉福把她拉到一旁。
茉莉，我有件非常严肃的事要对你说。今天上午，我看到你朝着把动物农场跟湖院隔开的那道树篱另一边张望。皮尔金顿先生的一名雇工当时正站在树篱的另一边，而且我离得比较远，但我几乎可以肯定我看见了，他在跟你说话，你还让他抚摸你的鼻子，那究竟是怎么回事，茉莉？
他没有，我也没有，这不是真的。
茉莉，正面看着我，你敢不敢用名誉担保，那个人没有抚摸过你的鼻子？
这不是真的。
克拉福什么也没有告诉别的动物，径自走到茉莉的臼里，用蹄子把干草全翻过来，藏在干草下面的有一小堆方糖和好几捆各种颜色的缎带。三天后，茉莉失踪了，好几个星期关于她的行踪音信全无。后来鸽子报告说，他们在维林敦的另一边见到过她。茉莉套着一辆漆成红黑双色的漂亮双轮车，停在一家酒馆外面，一个穿格子短裤裹着绑腿的红脸胖子看上去像酒馆老板，正抚摸着茉莉的鼻子给她喂着糖块。她的毛新近刚修剪过，额头上系着一条猩红色的缎带，她看上去挺得意。这是鸽子说的，动物中再也没有谁提到茉莉。一月份的气候苦寒难熬，土硬得像铁块，地里什么活也干不成。大谷仓里已开过好多次会了，猪们忙于制定该季节的工作计划，大家都已认同事关农场方针大计的所有问题都由显然比其他动物更聪明的猪们去解决，虽然他们的决定必须得到多数票批准。要不是斯诺鲍和拿破仑之间老是争论不休，上述安排本可推行得相当顺利。这二位在可能发生分歧的每一点上没有不发生分歧的。如果他俩中的一位提议播种更多面积的大麦，另一位肯定要求扩大叶麦的播种面积。如果一位说如此这般的一块地种圆白菜正合适，另一位就会断言那儿除了种胡萝卜之外的耕用作物毫无用处。每一位都有自己的跟随者，两派之间曾有过几回唇枪舌剑的交锋。在碰头会上，斯诺鲍凭其精彩的演说往往赢得多数，但拿破仑有时候更擅长为自己拉票争取支持。他在绵羊中间特别吃得开，近来绵羊们爱上了绵绵的唱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却不问是否合乎时宜，他们常使出这一招来打断碰头会。有动物注意到，每当斯诺鲍发言到某些节骨眼时，绵羊们特别偏爱冷不防放声歌唱四条腿好两条腿坏，
四条腿好两条腿坏，四条腿好两条腿坏。
斯诺鲍从农场主宅内找到了一些过期的农场主与畜牧场主，对这几本杂志做过仔细的研究，脑袋里装满了革新和改进的计划。他谈起农田排水管、清饲料、碱性渣来，可谓头头是道。他已设计出一套复杂的系统，让所有的动物把它们的粪便每天从不同的地点直接排入农田，以节约马车装运的劳动。拿破仑从不搞他自己的设计方案，却总是阴阳怪气地说斯诺鲍的方案将不会有任何结果。看起来拿破仑在等待时机，但他俩所有的争议中最激烈的莫过于围绕风车问题爆发的一场论战。 在离农场居住区不远的长形牧草地那儿，有一座成为农场制高点的小山丘。斯诺鲍看过地形后，认定这恰恰是适宜造一座风车的地方，可以安一台发电机组为农场供电。电除了为旧棚提供照明，冬天又可供暖，还能让圆锯、铡草机、甜菜切片机和电动挤奶机转起来。动物们过去从未听说过这等新鲜事儿，因为这是一家老式农场，只有一些最简陋的机械。所以当斯诺鲍变魔术一般描绘一幅幅未来的美景时，他们都听得如醉如痴，在想象中看到各种神奇的机器替代他们干活，他们自己只需要在田野里悠闲地吃草，或通过阅读交谈闭益心智。仅在数星期内，斯诺鲍的风车计划已完全搞出来了。机械方面的细节来自原先属于琼斯先生的三本书，一本是《实用家居英制英绘一千条》，另两本是《自己动手砌墙砖》以及《电工入门》。斯诺鲍把放孵化器的一间棚屋充当他的工作室，因为那里铺着光滑的木地板，可做绘图之用。猫在里面往往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他的书一本本打开着放在那儿，靠一块块石头压住，再用前蹄的膝关节夹住一支粉笔，很快地走来走去，一边绘图一边激动地发出短促的呼哧之声。那些设想逐步变成错综复杂的一大堆杠杆和齿轮几乎覆盖了大半间棚屋的地板，在别的动物眼里完全不知所云，但显得非常了不起。动物们至少一天一次要来看斯诺鲍绘的图，就连鸡鸭也每天必到，只是苦于不让踩那些粉笔印记。唯独拿破仑保持漠然置之的姿态，他从一开始就表明自己反对搞风车。然而有一天，出乎大家意料之外，他竟到那里检查计划去了。他在棚子里挪动沉重的躯体转了几圈，仔细看了平面图的每一处细节，使劲嗅了几下，接着站住片刻，竟用眼梢打量着他们，随后突然抬起一条腿，冲着那些平面图竟撒了一泡尿，便扬长而去，一句话也不说。整个农场在风车问题上陷入深刻的分裂状态。斯诺鲍并不否认建造风车是一项困难重重的工程，需要开采石头、砌墙、做风车的翼板，往后还需要发电机和电缆，但他坚持认为一切都可以在一年内完成。他断言到那时大量劳动力可以节省下来，动物们每周只需工作三天。相反，拿破仑却辩称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增加粮食生产，倘若把时间浪费在风车上头，他们都得饿死。于是动物们在不同的口号下分成两大派，一派的口号是拥护斯诺鲍和每周三天工作制，另一派的口号是拥护拿破仑和草满粮。而本杰明是不属于任何一派的唯一动物，他既不信粮食会更加丰富，也不信风车能节省劳力。他认为要风车也罢，不要风车也罢，日子一直是怎么过的，往后还得怎么过，也就是说过得很糟。除了围绕风车的争论以外，还存在着农场的防卫问题。大家充分认识到，虽然在牛棚战役中人们吃了败仗，但仍有可能发动更坚决的拼死一搏，以图夺回农场，让琼斯先生复辟。那帮人比以前有更多的理由这样做，因为他们吃败仗的消息已传遍十里八乡，令附近各处农场的动物变得从未如此桀骜不驯。斯诺鲍和拿破仑照例意见相左，按照拿破仑的看法，动物们该采取的措施是搞到枪支并且学会使用。按照斯诺鲍的看法，他们必须放飞更多鸽子，并在其他农场的动物中间煽风点火，鼓动造反。前者的论点是，假如动物们不能自卫，他们只有被征服的份儿；后者的论点是，假如到处发生造反，动物们就无需进行自卫。动物们先听了拿破仑的主张，接着又听斯诺鲍的见解，却无法断定哪种观点是对的。其次，他们此刻正在听哪一位发言，必定会发现自己认为的这一位说的有道理。